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会将加强西藏关系法，欲确保达赖喇嘛转世不受北京干扰。中国南方洪灾严重，官媒淡化报道灾情。香港临近，星期天香港再次爆发大游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首次遭冲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香港面临空前危机，北京或出重手干预。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新闻。在7月21号，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星期天晚10点多过后，在新界元朗有100多名已有黑社会背景的穿白衣、多数戴口罩的壮汉，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游行后返家的黑衣示威者，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暴力行动，整个暴力过程持续了数个小时。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和几位媒体记者，有的头被打破，血流满面，其中1人危殆，5人情况严重。在元朗暴行中，头部被打，嘴唇要缝18针，并需要留院观察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呢，星期一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有理由认为警方在这一次事件中不作为，刻意不去制止和处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率领一众官员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特首办公室会见传媒，谴责元朗事件令社会震惊，要求警务处全力缉拿凶手。中国对香港星期天爆发的大游行作出强烈回应，称抗议者冲击北京驻港机构是触碰了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绝不能容忍。港府也在星期天的这个声明中说，将会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星期天，40多万港人冒着酷暑再次走上街头，参加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期间，数千名示威者后来越过了警方规定的示威结束地点，一些抗议者用鸡蛋和黑墨汁污损了北京派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的国徽，并用喷漆在大楼外涂鸦。香港警方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定支持港府采取他所说的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中央驻港机构的安全，维护香港法治，惩治犯罪分子。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大会上宣布，下周呢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加强西藏政策法。麦戈文表示，达赖喇嘛转世纯属宗教问题，该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政策，即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或转世是完全的宗教问题，只应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麦戈文说，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金融经济与签证相关的制裁。10多位流亡藏人提问或者发表看法，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现年84岁的达赖喇嘛能否回西藏。他们表示，2009年以来自焚的155名藏人都是抗议北京不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近日中国南方连日暴雨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水位超过历史记录。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经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8省上百万人受灾，部分地区房屋损毁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人民币。官方人民网报道说，截止7月14号，湖南省14个 市州90个县市区390万余人受灾，数千万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政府共下拨救灾资金120万人民币，下发棉被、棉大衣1000余套。有网民说，政府下发的救灾资金人均仅有3毛钱。中国经营报报道说，现场负责人要求记者必须由宣传部门陪同方可采访和拍照。中国官方媒体对于今年入夏以来南方灾情淡化处理，官方报道显示，目前主要是地方官员前往灾区一线视察慰问。不少网民怀念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的旧闻。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为期12天的对4个加勒比海邦交国以及在过境美国纽约和丹佛的自由民众永续之旅之后，星期一中午返回台北。蔡英文在台湾桃园机场发表谈话时表示，他此行凸显台湾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而台湾呢也需要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替台湾发声。蔡英文此行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于他在美国纽约和丹佛的过境，他总共4天4夜的过境，创下了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记录。蔡英文表示，这显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选战正式拉开帷幕之际，有分析人士说，蔡英文此次出访为其竞选连任加分，而过境美国所得到的礼遇也显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蔡英文的竞选连任给予的支持。香港近几个月来全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抗争，自7月以来延伸到各地，遍地开花，愈演愈烈。港府呢在6月15号宣布暂缓修订，并随后表示寿终正寝之后，仍对民间的其他诉求不予回应。过去一个多月来，多次发起重大抗争的这个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呢，7月21号星期天再次发起了大游行，将抗争拉回香港的政治中心地带。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这个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香港最新局势的发展。海燕你好。
许波你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星期天大游行的情况好吗？海燕。
好，星期天也就是7月21日民阵发起的这个大游行呢，有43万人参加，警方呢表示有接近14万人，这是进入7月份以来呢，香港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民间游行抗争活动，也是自6月份，就是6月9日100万人，6月16日200万人上街要求港府回应民间诉求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抗争活动。本来这次活动呢，应该按照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的要求呢，是在湾仔的休敦球场附近结束。不过呢，这次大游行的终点，出人意料的，在我身后的这个我附近的是中联办结束，而且呢，正如先前报道所说的，这个数以千计的年轻的抗争者呢，他们从中环、金钟、中环沿着德辅道和甘诺道两条东西主要的干道呢，向中联办所在的西环进军，人数呢数以万计，在7点钟左右呢。有数千人呢，首先到达了中联办，在这里呢，没有警方的设防，所以呢，这些示威者呢，在这个中联办的外墙进行涂抹、喷洒这个标语，比如说把中联办它这个标牌给涂黑，在边上写着"支联办"，也就是说，用他们的话讲是支那，支那的这个联办就是支联办，而且呢，他们还向这个国徽投掷黑漆弹，导致这个国徽被涂污。在大概8点以后呢，警方开始在中联办附近派出大批的防暴警察部署，并且呢宣布预告呢要进行清场活动。从9点过后， 警方就从中联办附近的路口逐步的从这个德辅道中向东推进，把这个示威者呢一步步推向中环的位置。到了十点以后呢，由于这个尽管双方啊这个示威者和警察的这个防线呢，双方没有出现短兵交接的情况，大概最近的时候距离呢大概有三四十米，但是由于几次这个示威者呢想将这个防线的向警方的防线推进，所以呢警方三次发射催泪弹，而且在11点以后呢也发射了布袋弹还有这个胡椒弹。幸运的是呢，这次呢虽然这个场面比较激烈，是一种也是这个一种比较严重的这个警民冲突，但是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出现短兵交接，就是警察或者挥舞这个警棍跟这个示威者短兵相接的这种局面，也没有很多人受伤。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元朗的冲突。那么有报道和网上大量视频就显示呢，说星期天晚上在香港新界的这个元朗，有过百人呢，以为有黑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人冲入元朗这个西铁站，这个暴力袭击过往的乘客，尤其是穿黑衣的反家示威者。这个具体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海燕，
对，按理实际上呢，这几天这个网上一直就有消息说，这个元朗这个跟被怀疑啊跟黑社会有关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可能会在星期天，在元朗附近呢，有搞事，在昨天晚上西环进行西环和上环、中环进行这个清场的同时呢。在大概7点多钟，就有一批近百名的这个白衣人呢，他们在元朗西铁站附近的集结。当时呢，已经有民众呢给警方报警，就是说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集结，市民出行感到很害怕。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呢，这个警方呢没有做出警力安排，去。调查或者是阻止，到了晚上10点半以后，大概10点50分左右，这些人呢就开始在这个西铁站元朗西铁站这个外头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殴打路过的这个乘客或者是市民，其中呢有一些穿黑衣的，参加完721大游行以后呢返家，而且呢。在警方在这个港铁还有一些民众报警以后呢，有两位军装的警察到场，他们在发现就是说这个地铁站里头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白衣人持铁棍呐、棍棒这个殴打人以后，他们觉着可能自己的警力不够，所以这俩人掉头走。另外呢，按警方的说法呢，他们说是警力不够，因为要应对港岛的这个大规模的示威，但是呢外界质疑，警方呢默认甚至是纵容这些黑社会的人，他们这些黑社会就是甚至这个冲入这个西铁站的大堂月台，这个殴打这个市民，甚至进入这个车厢殴打，或者把有的乘客从车厢里拉出来拉到月台上围殴，所以这个状况非常的恶劣。尽管今天下午特首以及这个保安局长还有警务处处长表示呢谴责这个事故，而且这个警务处长声明呢他们跟黑社会绝对是势不两立，但是呢昨天元朗发生的暴力事件可以说是香港警务处、香港警队形象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大家的社会质疑非常这个严重。
好的。
而且呢，这个好些这个组织决定在这个7月28日星期天取消各地的分散的这个抗议，集中精力要光复元朗，到元朗抗议他们所称的 警黑合作。
好，我们感谢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这个专题讨论，香港面临空前危机，北京或出重手干预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在讲的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大政战的背景。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大规模反送中大游行，并且首次围攻了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过去一个多月，我们看到香港民众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形成周周有游行、处处有抗议的遍地开花之势。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施政困难，几近停摆，北京中央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态度逐渐明朗。新华社日前发表社评，指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发生这个一系列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径，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日报的社评也称，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观察人士指出，目前香港面临空前危险，局势与30年前北京民主运动颇为相似，稍有不慎，六四悲剧就会在香港重演。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这个721大游行，这是继六月份香港两次大游行之后呢，又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呼吁人们密切关注这次周日大游行，为什么呢？都有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
在这次721大游行之前，我在推特上就呼吁大家密切关注，就是担心会出事儿，担心发生暴力冲突，给港府打压提供借口。当然，这里也包括港府方面自己制造所谓暴力事件。那么其实对抗议者来而言呢，我觉得要注意的就一条，那就是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过去的经验也证明，只要抗议者这一方面严格的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港府就没法动用暴力，起码是非常难、非常难。他也很难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比如像出动黑社会啊等等等等，问题是呢，在7月1号冲击立法会之后，当时我的新闻就谈到了嘛，就是我说一些港人采取勇武抗争，他们叫做勇武啊，我说在道义上有它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它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他们被当局利用，用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这种可能性啊。问题就在这里。当然，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不止我一个，很多人在此地都提出这个问题，担心会不会在这个发生所谓六四事件，在重演六四。当然，我觉得原汁原味的那种六四，那种暴力镇压，这个 出现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问题就是呢，他对当局来说啊，他不需要采取那么血腥的手段，他通过他显示他的武力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了。嗯，问题就在这儿呢。我觉得一个最有大问题就是，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在香港港人抗争面对的不只是港府，
嗯，
而且还有北京，嗯，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抗议者的这一方面，我们的强项是什么，什么是他们的强项。你采取一些所谓这个或者准暴力的行动啊，这种行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更有效，合理非手段用尽了都无效果，所以我们要升级，我们要怎么的，言下之意是那一手段更有效，那完全是相反的嘛，那一手段绝不会更有效，而且他那个不是我们的强项啊。刘晓波他早在90年就把这说得很清楚啊，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你要比那些，那个显然我们对手比我们在这方面强得多，包括一些小的计谋，他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你像有些勇武者啊，就是戴上口罩啊，戴上大眼镜啊，这样子就能你当局就很难秋后算账了啊。可是你这么一来，你本来我们抗议者我们他的力量之一就在于你是正大光明的，那你这么一来，不但削弱了自己道义力量，这且不说了，我们光从策略上讲，你这么干，那当局他们那不是也这么干吗？他警察就本来的香港警察是训练有素的，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都要显示他的警号的，而现在那些也警号也都没有了，
嗯，
换了一些你不知道是哪儿的人，也把脸遮得严严实实，而且他们更可以通过别的一些手段，根本不以警察的名义，根本就以别的名义，甚至那些警察是不是香港的警察都很难说。我早就听说，其实在深圳那边早就在训练一些警察、一些军警，他们时不时的到香港穿上香港警察的服装去执勤。所以换句话说，这种事情，你想当局对付这些问题，他们的阴招损招多得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不要给对方提供任何把柄，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才有利。那可惜呢，事情它就这么发生了。
嗯，
所以这个事情，这是当时我最担心的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确实许多观察人士，不只是胡先生，都认为呢，这就是为什么说香港面临空前的一个危机。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大游行，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呢认为，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43万，警方公布的数字呢为13万多。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如何看昨天的大游行？如何评论它的规模、它的诉求以及香港目前的民意？
我先谈谈这个数据啊，
嗯，
因为这几次的游行呢，警方和这个游行组织者，这个差距很大。
是的，
差距最大的一次是6月16号那次，民阵说是有200万，警方呢说只有33.8万，这中间差了100多万。
嗯，
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报道，就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学者，社会学的教授，叫叶兆辉，他呢一直在做这个人数统计，从2003年就开始做。那么现在呢，他利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最近看到的一次是7月1号，他们用这个人工智能加上这个人工计算，两条腿走路，这么算出来的人数呢？他们这个组织者说是55万，那这个警方呢说是19万，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和人工计算这个结合起来是26.5万。
嗯，
那我想呢，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更应该相信科学，所以这一次说43万，我觉得个人觉得可能稍高，但是警方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偏低了。
嗯，
当然这个最终这个统计结果，人工智能的统计结果还没有出来。
嗯，
那么再说说这个游行和这个香港的形势。这个一周前我遇到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现在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就表示跟我 拉特别拉着我，就表达他的担心，而且他说呢，不光是他，就是一些原来比较同情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学者，现在好像态度也有变化，就是说甚至觉得不能这么下去。
嗯，
那当然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这个策略上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昨天的冲突来看啊，特别是冲击中联办呢，比如说然后用这个弹包漆来这个污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徽啊，这些呢可能是会触到中共的底线。
嗯，
由此我们也看到今天外交部什么中联办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些喉舌都来表达一种非常强硬的回应，哎，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打人不打脸，现在你打我脸了。那但是呢这种威胁我觉得他主要是说不能这么下去，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他们会不会镇压，会不会武力镇压？我也同意这个和胡平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不会就是采取六四那样的方式。
嗯，
因为那个毕竟是在30年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共产党自己管的领地里头，这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开坦克就开坦克，想开枪就开枪。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而且现在又面临着这个中美贸易战和国际上严重孤立的这么一个大背景，我觉得如果这个中共在这方面有失误啊，就是错判形势的话，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他们自己更为严重的后果。
嗯，
但是呢我也觉得呢，就是比如说像苹果日报的这个黎智英先生啊，他在美国好像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谈到两点，他说第一他是要为香港争自由民主，但是呢他不主张港独。
嗯，
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个激进的这些个年轻人呢，他们有可能朝港独的方向发展的话，这个可能会这个比较危险，就是会触动到这个中共，特别是中共强硬派的这个底线，然后造成一种口实，这种口实就是他们可以镇压。
嗯，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嗯，
会出现。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应该明白自己要什么啊。当然我们看这次刚刚我刚看了林郑在记者会上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他好像还没有像这个北京那么强硬。
嗯
啊，毕竟他处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啊，而且呢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这次我们看啊，这个刚才那个柜台记者的现场报道也说，就是没有发生这种这个严重的冲突和伤害，就是双方可能都在避免出现极端的事件。
嗯，
因为我们看此前有警察的家属也联名写信，就是他们担心亲人成为港府的肉盾，所以我觉得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一些理性的力量、亲情的力量，可能都在牵制，就是要避免发生极端事件。
嗯，
就这点对香港来讲至关重要。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啊，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 MLL， 他说港独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挑动民族情绪，做这么不得人心的事情。那么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做的呢？真是细思极恐。Edwin 赵他说，在游行队伍里混入黑社会是中国政府对抗游行的常用方式。前有国民党129事变，后有共产党64镇压，今有香港游行暴力扰乱，把水搅浑才好有道理，才好有理由派兵镇压。Justin 刘， 他说今天不是清初，对不起，今天不是清末民初，而是香港处于边缘地带，何况中共手里有强大的武力，港人凭什么赢？ J. Catherine， 他说那些指望香港输的，记得你也是受害者，是输给这个没有人权的制度，还摇旗呐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目前香港局势呢紧绷，一方面我们看到特区政府施政受到严重挑战，一段时间甚至接近停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港人要求撤销送中、平反暴动、不秋后算账、临政下台等诉求还不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香港目前的这种官民对立？短时间内香港的社会对抗会不会止息下来？
现在香港的官民对立比先前更为严重，社会对抗也不会止息。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抗议者港人提出那几条诉求，实现的机会就比原来更小。那么本来在香港，因为这个立法会的选举、特首的选举都不是真正的普选，那么集会游行就成了表达民意的最重要的手段。可是现在呢，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嗯，
你看过去每次民政申请游行，那港府警方就要给你发一个不反对通知。因为固然你有游行的自由，并不需要政府来批准，但是你如果游行规模比较大，你难免要会占领一些街道啊，影响会交通啊，所以这个就事先要和这个政府有所沟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出了这次事情之后啊，那港府他就很容易拒绝你要举行游行的这种要求了。他就以避免暴力冲突作为理由啊，而且你这个抗议者方面确实就有这么个问题嘛，他们没法避免、没法控制自己队伍中的一些人要采取一些不那么和平、履行非暴力的方式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嘛。除非建立纠察队，那建立纠察队，那当然就需要和那些不愿意采取这个所谓和平、履行非暴力方式的加以区隔，去制止。可是前阶段他们又一直强调，又不要去不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等等等等。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他都建立一种，其实这种观点完全建立在对港府的很大的信心之上。他以为港府就会那么好，将来秋后算账就只会对那些所谓勇武者算账。对于你们没有勇武的人就不会算账，就不会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牵连，受到任何拖累。这把港府想的太好了嘛，把北京想的太好了嘛。那么为什么我们看所有共产国家发生的那些包括80年、89年前后，那抗争都特别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发生在民主国家里头或者半威权国家里的那些大规模的民主抗争，就常常会有一些所谓准暴力现象出现。那就是因为在共产党国，他最清楚，共产党他会利用一切借口，你只要有一点点，这些所谓不和平、不理性、非暴力、不暴力、有暴力的东西，他就会镇压啊。相反，民主政府他就会很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人们就不担心这些事儿。所以在那儿，在法国，在这些西方国家们看得多了，那街头抗议者方面采取暴力冲突的采取暴力手段多了，结果都没事，并没有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机制啊。那可是，在共产国为什么人们就知道太清楚了？你说了半天，你香港不是台湾，不是法国，你现在被归在一国两制之内，所以你有一国两制，你有大陆内地没有的一些自由，但是它上头有一个一国在那，一个大帽子在那罩着你呢，所以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当然问题就是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又必须要起来抗争，因为尤其是发生了白衣人那种情况，当然一定要抗争，而白衣人显然是警匪勾结，那么在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都谈到啊，那么有些港人已经在举行，他们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整体性的这种游行，就像我刚才谈到，这种要现阶段要举行这种游行困难比较大，但是分散的这种抗议、这种抗争是一定要进行的，而且在这种抗争中呢，一定要坚持这个非暴力的方式。这一点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这个要吸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民间，才是港人的强项，港人的长处。
社会撕裂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昨天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呢，号称30万人的撑警大游行也在香港展开， 可谓是针锋相对。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香港的局势呢？我们这样，我们这个两个问题我们稍微简单一点，然后我们把重头戏放在我们下面好吗？张先生。
好 ，OK， 我觉得主要是中共它是一个崇尚斗争哲学的党，所以这个你这边民主派搞游行，我那边就是组织建制派搞游行。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统战工作的失误，就是本来可能不是敌人的人，都被你打成敌人了。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洗脑教育的失败。
嗯，
就是我在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失去青年就将失去未来，现在看果然是这样。那这个当然这个现在看，我最近在看就是罗海雷写的一篇文章。罗海雷是香港的老报人罗福的儿子啊，那么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地下党员，但是呢他回顾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失误，我觉得他从历史的角度讲得很好。一个就是说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策过分的看重本地财团的利益，所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不多。
嗯，
然后呢这个香港社会的这个发展红利被财团给垄断了，这点和大陆也很相似。
嗯，
香港的这个基本是由社会基本就是五大华资的家族操纵啊，这个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说，原来像这些香港民主派，比如支联会、民主党、什么教师协会，其实都是司徒华搞起来的。
嗯，
而司徒华本来是左派，现在变成了就是他所创立的这些团体现在变成了这个建制派的对立面。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把局面搞成了这个样子，他的斗争哲学的结果就是这样。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显然不美妙。
嗯，现在我们观察人士，包括我们两位嘉宾、两位专家在内呢，他们担心的一些迹象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港府和警方最近呢揭露西方势力干预，以及七二一大游行前夕呢，港府声称搜出港独爆炸品，警告民阵这个组织的游行有极高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北京新华社发表社评，指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发生一系列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径，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日报第二天也发表社评，说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北京的口气啊，这个似曾相识，北京和港府的警告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您如何判断？
我想他搜出爆炸品，这很可能是栽赃啊。他警告民阵说游行有极高的风险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有，确实就有些家长劝他们的孩子不要参加了啊。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北京和港府是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的强硬立场，另外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港人来说，当然不能在这种威胁面前吓倒，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被威胁所吓倒啊。那问题就是呢，下面要采取的抗争，就像我刚才一再谈到的是，那就更需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那么我们说过呢，这个港人反送中这抗议，让习近平受到了重大的政治挫折，让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现在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即将召开或者说已经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来讨论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共尤其是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他会长期容忍香港的这种抗争活动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北戴河有没有开会这个事儿，这个一直有争议。我记得这个李伟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就在柜台好像有争论。那么其实北戴河去年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北戴河我今年无会。 那么这个按李伟东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些元老们已经这个都被削弱了，这个没有力量和强人来对抗。那现在来看呢，我的观察呢，介于这几种意见之间，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一个呢，我承认就是现在从香港这个形势来看，北京的这个回旋空间确实越来越小，
嗯，
就他可选择的选项不多啊。那么镇压呢，可能要面临国际制裁，
嗯，
那不镇压呢，这个北京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那么这个领导人颜面扫地啊，这些呢都会削弱他的这个权力。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从香港这个开始游行，今天开始游行到现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没有公开表态啊。不管当然有各种传说他私下里表了什么态，他有什么批示，但是我们现在看没有公开的表态。然后呢，你再看这个所谓强硬派呀、投降派呀，这个问题也，这个网友也一直在跟我讨论，甚至这个，说你们这些嘉宾可能意见也不统一，到底这个习是不是一个强硬派，还是呢这个他担心被说成是投降派？那么还有就是说，政治老人还有没有发言权？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博弈存在。
嗯，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来看，虽然这个领导人他的一贯形象是强硬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形势比人强。就是他必须找到一条又保全自己的权力，又保全自己的颜面，还要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还要保住中共在香港的利益，和这个避免国际上的孤立，所以他这个空间确实非常之小。这种形势比人强的局面，我觉得已经出现了。那么当然还有，我们就要看体制内出现了对港澳办、香港中联办问责的这种呼声。然后我们再看，自香港开始游行以来，中资的港媒，一些有背景的中资的港媒的态度，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比如香港零幺，比如南华早报，还有像什么北京的这个多维，这些媒体，他们背后好像都有相当的背景，他们在这个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显然跟这个北京或者跟港府不一致，那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观察的。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已经被这个被判有罪甚至入狱的这个曾荫权前特首，突然在这个第一次游行之后不久，就被宣告无罪了。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跟一位姓曾的前常委，还是同宗，似乎也受到过支持，所以这件事儿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这个高层是否有在这方面有什么交易，现在我们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观察的，
好，
而不是简单的下一个什么分派的结论。
嗯，
可以。
好的，的确，香港的问题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著名的六四流亡异议人士、前中国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淇先生，他日前撰文，他说香港现在面临空前的危险。这篇文章呢，引起全球这个关注香港人士的这个广泛的注意。我请胡先生呢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严家淇先生的观点，并且谈一谈您的评论好吗，胡先生？
我觉得我对严家淇先生这篇文章评价很高。
嗯，
他体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纷乱的局势之下，这种冷静的理性的判断力，和作为一个资深民运人士这种高度的责任感。 那个他的基本思路和他那个表那种真切的关怀，我觉得很让人感动。尤其是现在啊，都这个流行这种说大话、说空话、说些哗众取宠的话，那么这种严先生的这种姿态，我觉得尤其难能可贵啊。那么他这篇文章谈到了就是香港的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林郑下台，第二种可能性呢就北京实施一个大阴谋，对香港实施紧急状态。第三种可能性呢，那就是民众在坚持抗争这个前提之下，宣布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停止，不给北京任何借口，然后坚持走议会道路，通过议会道路去这个完善，去追求这个香港的民主。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一种危险。他的文章里就这么写的嘛，说如果可以想见，如果未来香港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游行，现在的这个港府这些人、北京这些人，早就安排有人在大游行的高潮中戴着面具，故意制造暴力事件，还包括打出香港独立的旗帜，使得北京在第二天可以以这个所谓理直气壮的这种义正辞严的口气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721事件是验证了严先生的这种判断，当然在方式上是有不一样，另外在程度上呢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呢，不，他有一点就是呢，就是他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所谓这个暴力的事件，而这些暴力事件本身就有很大的。
好的，看来胡先生和我们的线路断了，我们加紧排除故障，把胡先生接回来。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严家琪先生？刚才胡先生介绍了他所说的香港抗争有可能出现的这三种结局，您认为第二种结局，也就是最可怕的那种结局，就是北京在香港借机实施紧急状态法，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六四的悲剧会不会在香港重演呢？张先生。
6月10号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提出过三点。我说，一是看这个香港民意能不能让港府退让，二是看北京的态度如何，因为这个现任领导人的个性就是，你越反对他越要干。那么第三个就是看建制派内部有没有变化，立法会会怎么样。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严家琪先生这篇文章啊，其实他的要点是在提倡，就是说，第三点就是要搞光荣革命，要使这个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出来，使自己成为新的立法会议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真正的想法是这个，那么。这个当然会是一个很理想的成果，就是能够做到这点。因为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游行的诉求中间，要真普选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而且这次的这个721的游行，也有这个游行者提出来要组成新的立法会，那么这个可能是一条路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低估，就是因为这个，形势的严酷性以及这个领导人的个性啊，在这个历史中，可能起的作用，所以这个第二种结局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大。因为这个他拥有权力，拥有强大的军队，而且他可以以此来转移国内的矛盾，而且。巩固自己在这个体制内的地位，都可以通过这个第二种办法来实现。所以对他来讲，有可能，就是如果说香港真的失控，或者说被制造成失控以后，那他很可能要做这个选项。如果做这个选项，当然后果十分的严重，但是呢，我觉得不会像就是。出现这个大规模的伤亡，像六四事件那样的伤亡，因为他只要派军队，控制住香港，我觉得就是再加上辅以这些个，就是和平时期的镇压手段，就是不用重武器， 这点好像现在也在讨论之中。
嗯，
我觉得他不用重武器也可以控制香港。
好的。
但是呢，对香港人来讲，这个结局真的不好。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看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怎么看、怎么想。首先是 Will Y， 他说：“政治啊，是妥协的艺术。”送中条例已经失败，香港人不见好就收，袭击了中共的机构，踩了老共的底线，老共必将报复，最后鱼死网破，六四悲剧重演。 SHT 他说，中国就像阿拉伯预言中的骆驼，进入帐篷之后赶走了真正的主人，从今以后再将不再有香港这个名字，只有南深圳，这就是香港的悲哀。希望大家想清楚，若没有港资对内地的投资，内地能发展起来吗？中共本身就是反民意的汉奸政权，全世界培养反人民奸佞体系，香港也不例外。 Chris 的黄他说，虽然中共在走左倾道路，但是他绝不敢动用军队镇压，因为和六四时相比，中共在国际上政治制度更加孤立，而经济却更加国际化，并且香港有不少外籍人士，一旦北京下重手，川普将携欧日东盟、印度和其他遍布世界的盟国就此发动新冷战，中国国内经济就垮了，中共就可能垮台。马丁，有可能八九年的事情再出现，我们其实支持香港对民主的追求，不要指望大陆每个人都支持，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变的，也能希望香港台湾保留民主自由之火，有朝一日能把大陆也带动起来。我们看到，面对港府越来越多的这个阴谋论，以及北京越来越强硬的这个表态呢，许多理性的这个评论人士，包括像这个严家琪呀先生本人，都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北京造成出手介入香港问题这样一个借口。那么我就请教胡先生，这里可能需要您的这个著名的那个见好就收的这样理论了，我们想听听您的说法。
我想在现阶段，对港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嗯，
一定要防止采取一些所谓过激的那种所谓勇武的行为。那种行为，我原来讲过嘛。其实说起来，那勇武者无非就是拿些木板做挡箭牌，扔些砖头，或者有时候顺手拿个什么铁栏杆呐、啊，拿个铁推车，个小推车呀、啊，诸如此类这么一些做法啊。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没有伤害。绝不是针对任何人的，顶多是伤害一些这个物件啊，那么所以这个跟所谓暴力革命这还相差非常远啊。那么他们本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造成港府工作的治理的这种困难，造成某种瘫痪，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迫使港府做出让步。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对港府方面的反应，它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关键我觉得这点一定要看清楚。在这个情况之下，以往的经验也证明，对于港人来说，只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方式，那么就是他即便有些时候不能取得很显著、很明显的成果，但是至少他不会带来副作用，至少他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北京方面这个介入这个香港问题。就像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当然要他要香港重演六四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确确实实他并不需要采取那么极端的行动，就可以在严家琪先生谈的也是这么一个问题，他就可以达到同样达到他这种目的，所以对这点我们这个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在这个出现这种事情之后。当然你现在比如说这个对白衣人，当然一定要要求严惩等等，而且在很多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港府内部以及在北京内部，未必在这件事就像他们表现出那么样的铁板一块，他们肯定中间还会有分歧。我注意到，就连那个原来那个特首梁建英，他都还专门讲话，对这个白衣人元朗的事件表示严厉的谴责。当然，这个林郑也谴责了。但是这件事情，我们都以为显然这中间是有官方的背景、自己的背景。那么因此呢，这些所谓白衣人，拿出来当个替罪羊，整一整这种可能性，当然完全存在的，也是应该这个港人应该争取的。那么最现在重要就是在目前这种困难的形势下，当然也希望 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怀和支持，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英国，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对什么事情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你看，在林郑他们宣布无限期这个搁置，修例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很难指望美国、英国啊这些西方国家做出进一步的具有实质性威胁的这么一种反应了，因此它顶多就是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你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群情激昂，非常愤慨，很多人提出了一些很激烈的主张，但是那主张显然是缺少现实可行性，一旦付诸实施，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对整个这个运动、对整个抗争不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在目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的，那么一位叫魏思芳的这位网友，他给我们来的这个网评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香港现在的和平示威游行到最后一定会变成军事管制，看看现在新疆在教育营就知道了，中共一直就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北京当局不会坐视不管，但是个人觉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北京呢逐渐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呢抱相反的观点，就是认为呢这个中共现在对香港动手好像可能性不大，为什么？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啊，在国际上很有影响。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两边的观点在抗争，在这个角斗。我想问问张先生，您认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我注意到，一个是这次这个。实际上这次冲击这个中联办啊，是在游行结束以后，这个有这么上千年轻人冲到中联办，就是它跟游行本身就是预定的游行本身是不是同一件事儿，这个我觉得需要再下结论。再有呢，我注意到就是香港人这次反送中的时候不断地打出这个米字旗来，就是他们似乎真的怀念这个英国的殖民时代，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英国传统的自由的这个保守主义，这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这种精神，是不是能够在这次的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中得到体现？因为毕竟来讲，这个。中共现在他标榜的还是香港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么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说不打破，不推倒这面旗的话，那这个香港能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议会民主，这个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也就是严家琪先生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其实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东西，首先是法治，就是说这个英国人他是很，在香港成为殖民地以后就建立起来的这个法治，然后呢，还有在这个殖民地政府统治之下的自由，以及人权。这个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民主，这个实际上香港的民主，英国人的遗产是最少的。
好的，
就是看能不能利用这些东西，能够把香港再次改造，就是把它重建它的议会民主。
好的，
谢谢。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香港人说反送中，港人到底要的是什么？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
小时的节目。